一起翻开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阿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几个愿当然我们只看到两个愿但是呢王带我进的那一世这也是一种盼望一种祈愿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期待一的愿望每一个人的愿望不一样但是呢在雅各里面他给我们的一种祈愿也就是这牧羊女的一种期待这里讲到三个期待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他跟我亲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愿你吸引我而且呢还愿王带领我进他的内室愿与王同住能进入内室与王灵交这是在雅各里面所谈到的三个祈愿也是牧羊女的一个期待我们之前有提到犹太人他们很喜欢用数字来这个表达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约翰福音他说呢次日再次日又次日但是呢到了变水为酒的神迹呢他却是第三日为什么过了这么多次日还是第三日在表达一种属灵所以在这个雅各里面我们一开始也说到他带领我们的就是一种属灵的追求是属神的追求世人的追求就像这个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所做的诗歌他所表达的一样我们看十七章诗篇十七篇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救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取你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我们每个人的祈愿不一样但是呢一个属神的人他所期盼的就像大卫一样在意中见神这就是神对于我们的一种期待也是我们在灵修的追求上面的一个期待最后呢是进入王的内室里面跟他灵交甚至呢当我们结束肉体的生命的时候能够进到这个神所预备的天国去享受王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荣耀这是在这个祈愿当中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祈愿那我们在这个星期一里面就有谈到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的歌，所罗门是智慧之王，所以这是一首智慧的歌。它不但是智慧的歌，它也是神所赐福的，让他富强，让他的生命充满丰盛，所以这也是一首让我们生命得丰盛的歌。神叫先知给他取名叫耶底迪亚，他是主所爱的，我们也是主所爱的，所以这一首歌是写给主所爱的人的歌，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所罗门就是平安的王。这是一首平安的歌，怎么样来追求在主里面的永远的一种平安，一种安息。那这所罗门也是呢这个神所指定建造圣殿的人，就像这一首诗歌一样，他教导我们如何来将自己盖成像神的那种灵宫一样。所以呢，这所罗门的歌我们看到雅歌呢，它有很多很多属灵的这些意涵在里面，让我们去领受，让我们去得到。尤其呢，他歌的一个开始就说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特别强调用口与我亲嘴。我们知道口是气息的，是生命的一种这个传递所以呢，这个口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你没有嘴巴不能吃东西不能说话，不能喝水这个口很重要所以口是一种气息的传递，似乎呢在表达一种生命的交流，必须要从这个气息开始有神给我们气息，我们才有生命，就像这首歌一样神的爱就是一个气息，就好像他的口与我们的嘴来亲嘴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神用泥土造人之后，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也是一样，当这个气息进入骸骨当中，哇，他这个骨就生筋，就连结起来长肉，就充满生命。到了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神的气息借着这个口来传递，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一首歌的一个开始，它是用口亲嘴作为开始，是一种气息。我们知道亲嘴是生命交流的很亲密的一个动作尤其以我们东方人来看这个这个亲嘴，用嘴亲嘴，会害羞是不是这代表一种最亲密的一种动作，以口亲嘴所以呢，这里代表的一种气息生命的一种交流。那这种生命的交流呢，我们知道这种亲密的动作从创世纪二十七章这个以撒跟雅各亲嘴或者呢到了二十九章雅各跟拉结亲嘴这个亲嘴代表一种亲密的一种动作彼此之间，可能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一种亲嘴，或者是呢弟兄姐妹之间到了新约保罗经常提到亲嘴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代表呢这个亲嘴是一种 这个非常亲密的一种交流。所以甚至呢，犹大呢用亲嘴来卖主耶稣，代表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对比，用一种最亲密的方式去出卖他的老师，所以这个亲嘴是一种亲密的动作，代表彼此之间一种生命的交流。那在这种生命的交流当中，可能代表的意义很多都不一样。譬如说呢，在创世纪33章，这个以扫跟雅各见面的时候，那以扫呢就冲过去，哇，抱着这个雅各，哇，跟他亲嘴，代表什么？他以前的生气不见了。他以前说了，等爸爸如果死掉的话，我要把你解决掉。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那时候的一种生气，一种愤怒。所以呢，这个拥抱亲嘴啊，代表着一种，我已经接纳你了，我已经饶恕你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这个父亲看到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哇，就赶快冲过去抱着他亲嘴，代表呢接纳他了，进来进来，哇，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所以呢，这是一种接纳。有时候亲嘴代表一种接纳。我们看当亚撒龙回来的时候，本来大卫没有召见他，后来呢，大卫召见他的时候就跟他亲嘴，代表什么？一种接纳。甚至有时候亲嘴是代表一种认同，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以利亚时代，很多呢，这个百姓背叛了，甚至有一些先知背叛了，就去跟巴利亲嘴，跟巴利亲嘴是代表什么？跟他亲近，认同这位信仰，所以到了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看到这个月亮，就用手，这个嘴巴亲自己的手，代表呢，向这个月亮献上他的一种心中的一种认同，所以呢，在这圣经里面呢。亲嘴呢，有时候代表是一种认同，但是呢，最亲密的一种亲嘴是什么？爱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年轻的这一辈说呢，你不要随便跟人家亲嘴哦。有时候一亲嘴，你头就昏掉了，你整个呢心就给他了，所以呢。不能随便亲嘴，所以在这个箴言的第7章里面，谈到这个愚昧的少年，他所遇到的就是这样。这个淫妇呢，看到他呢，就抓住他了，就与他亲嘴。这个亲嘴代表什么？爱情的一种交流，情感的一种交流。所以这个愚昧的少年人呢，就这样呢被拖进去了。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在讲这个亲嘴，用口，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代表着一种愿他呢跟我有一种生命的交流。那这种交流是什么？爱的交流。因为呢，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呢，他渴望这份爱。所以用口亲嘴代表就是一种爱的一种生命的交流。那这里特别提到说呢，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是用酒来跟爱情作为一个对比。我们知道酒在箴言31章里面说呢，让这用清酒给这个心里愁苦的人来喝， 那姜王的人呢，用烈酒，用浓酒，哦，让他麻痹自己。为什么？可以让他忘记痛苦啊，是不是？啊，所以酒有时候呢，哎，可以浇愁，但是有一句话说呢，用酒浇愁，愁更愁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酒可以让人忘记啊这个忧愁，但是在圣经里面，酒一般都代表什么？带给人一种喜悦，心中的喜悦，哦，就像诗篇104篇里面，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第15节，104篇第15节，要得酒能悦人心，酒能悦人的心呢，啊，所以呢，到了4世纪第9章里面。我们看一下4世纪第9章，这个约坦在讲啊树木利王的故事里面，当中有提到啊这个葡萄，他说呢，哎，他们要啊这个利葡萄啊来当王啊，啊结果葡萄怎么说？我们看13节。4世纪第9章13节，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哦，它可以使神明使人喜乐。哦，所以在欢乐的场合，一般都会啊用酒，酒代表的一种啊世界的一种快乐，啊世界的一种享乐。啊，所以呢，这里用美酒来跟爱情啊做一种对比，爱情呢比这个酒啊怎么样更美，哦，所以呢它这是一种对比，在这种对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为什么爱情比酒更美？因为呢酒有副作用啊，在箴言23章里面就提到了啊，酒会哎，使人眼睛呢发红啊，哦，看见呢，哇，这个不该看的东西啊，哦，甚至呢麻醉自己啊，哦，做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哦，所以呢，哎，我们要提醒自己，甚至圣经里面呢，啊，在以弗所书5章18节，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酒它本身有副作用。但是跟神之间的爱情是没有副作用的，是一种完美的一种爱情，哦，所以它这个啊比酒更美啊，这个美是指的甜美美好，甚至这个字啊很多地方都把它翻译成良善，哦，比酒呢更良善。为什么？因为从神来的爱情是没有副作用的，是真正的啊，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的，哦，所以呢，他这里在表达，哦，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哦，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的交流，这种爱的一种交流啊，是比酒呢更美的，而且呢，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为什么跟神交流的一种爱情比酒更美？因为他的名啊，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啊，所以众童女呢都爱他，众童女啊都爱你，啊，所以这里在谈名跟膏油，在传道书7章第1节，说名誉呢。啊，胜过这个膏油，膏油很香，但是人的名誉啊，比膏油更重要，可以比膏油更香。那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样，啊，所以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4章第4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4章第4节。 对不起哈，是啊，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了哈，对不起，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这要来到世间的先知是指什么？就是指弥赛亚，这是众人所盼望的那个名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等候。那为什么他的名比膏油更香呢？因为呢，他是被淬炼的，他为我们被熬炼，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特别这样提到，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前面谈到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以及受死，那么到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的名是至高的，是至荣耀的，这个万膝都要向他跪拜。所以呢，这里在谈到这个名比膏油更香啊，因为他的名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的十二节，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能依靠他的名。甚至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或者十四章里面我们先看十六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到时候我们向父求什么，必因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无论祷告，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名比膏油呢更香。所以在这里说呢，你的膏油馨香啊，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而且比这个香膏更香哦。所以呢，我们愿跟他亲近，愿跟他的嘴对嘴来这个亲嘴啊，生命跟他有交流啊，那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建立。所以我们星期一有谈到我们呢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如何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名里面来建立我们的一种信仰。所以这里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的名，而且后面特别提到说众童女都爱你。这童女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一种纯洁圣洁没有玷污的，就好像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讲的这个童女一样。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 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在哪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所以这里在谈这个童女，在第七章这十四万四千人，这也是神特别的一种拣选，就是一种神圣洁的一个国民，就像这个童女一样，凡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人都会呢去喜爱这位神。那这个童女呢，其实在她原来的意思有这个被隐藏的，或者是主所隐藏的这个意义在诗篇八十三篇里面他就这样表达。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十三篇，诗篇第八十三篇第三节，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而这个所隐藏的人，就是神所保护应辟的人呐。神将我们隐藏应辟在他的印下，也就是神所爱所应辟的人呢，都爱神。为什么？就像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后面讲说众童女都爱你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呢你的爱应辟了他们。所以第一个祈愿就是呢，愿他用口与我们的嘴来亲嘴，也就是愿他的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心中有他的爱，让我们呢能够在他的名下去享受他的恩典。所以这个主所应辟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跟主发生爱情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主所隐蔽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已经使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跟主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这个童女我们刚才讲，就是神所隐蔽隐藏的是怎么样，是藏在神里面。所以当我们生命的气息跟他交流之后，我们就藏在他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节也是这么说，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保罗所说的，将我们如同童女献给基督。当我们被献的时候，我们就隐藏在主的爱中，跟神的生命就有了交流。所以我们谈到的第一个祈愿，就是愿主用口与我们这个亲嘴。那第二个他说呢，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主吸引我们，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用永远的爱呢，来爱这个以色列，就是爱他的百姓。所以呢，他用他的爱，他的慈爱来吸引。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因为神的爱，我们才能够被吸引。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他说如果不是父吸引，没有人能够来亲近。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如果没有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那父是什么？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呢，没有神的爱来爱我们，没有人可以被吸引到耶稣面前。所以主耶稣他为了表达他的爱，他也这么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他，就要吸引万人了。所以呢，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愿主来吸引我们，唯有主的爱才能够吸引我们。如果没有主的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吸引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他，也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说一人替众人死了，我们众人都死了。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被吸引之后，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他。我们不再呢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我们乃是呢跟随他的脚踪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在他的后面来跟随他。所以在这圣经里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呢，那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到的。所以当主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快跑跟随他。所以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主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愿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他。甚至呢，我们还提醒自己，在希伯来书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我们有留下进入安息的盼望的人，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赶不上，存着畏惧的心，战战兢兢的跟着主后面来跑。所以这里在讲说，愿他吸引我， 我就快跑跟随他，所以我们要快跑跟随。而且呢，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看回这个雅各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一句跟诗篇122篇第一节有异曲同工之妙。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心里快乐。我们看一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心里欢喜。所以呢，我们被吸引就是这种感觉，并且呢，他后面说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是跟着一群人，一群一起被吸引的人一起走的。那相对的呢，有的人说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不要单顾自己，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一个被爱吸引的人应该是跟着群众走的，在神的教会里面走的。就像这里在问说：“哎呀，我要去哪里找我的牧人呢？”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走就对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一群被神吸引的人，他有共同的信仰，他有共同的目标，他能够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呢被建立。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他就这么说。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叫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而且呢，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了，我们更当如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除了我们期待神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他，我们更期待就是呢，当我们在快跑的时候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就像这个群众神所爱的这些群众一起呢，在他的恩中来奔跑这一条路一样。那第三个愿就是愿王带我进了内室，我必因你欢喜快乐。这也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经常提到的愿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殿中一日胜过呢在别的地方千年为什么这样形容？因为在神里面享受的那种爱跟平安是外面寻求不到的所以呢，他一直期待王带领他进入内室，进入他里面。所以在诗篇我们刚才看的122篇的第二节里面他就提到说他的脚呢在耶路撒冷里面不是在外面，他是要进神的殿的。我们经常是一脚内一脚外的，没有真的进入。这里为什么用内室？表示呢已经进到最里面。所以这也是一种灵修的一种期待。我们灵修的期待就是真的进入内室，就好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 你们的祷告呢，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我真的跟神做深入的一种灵交。那这个王带我们进他的内室，当你真的进入这种属灵的一种内室里面，必因他而欢喜快乐，你的心灵啊，很自然的，因他的灵充满你，因他的道充满你的心，你心中呢是充满喜乐的，所以我们会因主喜乐，而就像那个进主一家，因信的主，哇，就很快乐。为什么？你进入他的信仰里面，我们不但这样进入信仰，我们更要呢进入内室，就是呢真的完全投入。好，所以这里在谈的这种祈愿啊，而且呢，刚才我们讲说，哎，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爱神是理所当然。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当我们啊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圣经，诗篇116篇12节。诗篇116篇12节是三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示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的名比膏油馨香，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我们要称扬他。这是我们今天谈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当中的牧羊女的三个祈愿，也是她的三个期待。第一个期待就是愿主用口亲她，愿主跟我们相亲。第二个期待就是呢，愿她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她。最后一个祈愿就是愿王带我们进他的内室，我们相信可以享受生命的一种喜乐满足，愿神也赐给我们这种心灵的满足。我们一起唱诗239首。